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承接圣旨，这是一个圣经的名词。虽然在教会里面，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的时候，很多次我想不断在不同的教派跟整个的教会中间，特别天主教非常注重礼仪，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因为礼仪本身它的价值除了给人很深刻的印象之外，更有它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讲到圣礼的时候，需要了解到这是一个传统，教会有圣礼。事实上在新的教会里面，很多都讲 celebration， 像我们刚才讲 jubilate、jubilate jubilation， 这一些也都有一种外面仪式上的重要性。因为人不光是思想，人也看见，眼睛看见有人说看见的胜过听见的，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因为看见的眼睛所看见有深刻的印象。尤其很多人现在呢喜欢照相把自然的风景照下来，的确还有很多网上传的一些疯狂的传一些好笑的照片好笑的一些举动，那个不能用言语形容的妙处都在眼睛观察中间所有的范围。所以教会有一部分是礼仪的重要性，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很简单的在这里有擘饼的仪式，也是一种眼睛看得见的。当我们把饼举起来说这是主的身体，我们看得见，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你要讲以礼仪的话，圣经的根据旧恩的历史上面第一次的礼仪，第一次的运作在旧约，在利未记里面。我知道很多人一提利未记就头痛了，因为很多人看利未记呢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因为你没有 demonstration， 光有 manual 你就不懂。所以今天我们要用想象力来明白当时摩西怎么教导以色列的百姓来敬拜来奉献。当然利未记结构前面五章讲五种祭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燔祭、素祭还有就是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五个祭非常重要，是构成以色列人犹太人生活的主要部分。宗教方面信仰方面跟神的关系是借着五种礼仪。那第一次在圣经里面提到圣礼，你知道什么时候吗？就是会幕刚刚启用的时候，会幕造起来了，在西乃旷野里面出埃及三个月之后差不多一年就造成了。把圣殿会幕造成了以后，第一次的使用是什么时候？就在利未记里面记载，当亚伦承接圣职的时候。所以今天我要用这段经文和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承接圣职的观念？到底承接圣职什么意思那本来我准备了两份讲义，两份纲要，一份呢是不大好记的，那是解经用的，是今天给了各位。但是呢，阴错阳差，第二份比较好记的没有给你们。现在我不晓得找得到找不到如果找得到，我下个礼拜给大家。因为这是真正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记住的。好，我们开始看利未记第八章。我会读给大家听，你放心，免得我今天也特意不请领会的弟兄读圣经，免得他头痛利未记第八章。那我们读的时候呢，不要一整章来读，今天虽然我们要整整章的圣经今天我不能保险一定早十分钟讲完 OK， 请大家忍耐，算是把上个礼拜我欠的十分钟补还给大家，或者是不要谁欠谁是我欠你们还是你们欠我不要紧，我们把它讲完。好，利未记第八章，你看一开始摩西在这里宣布，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羊、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 又召集会众到会幕门口，摩西就照耶和华的所吩咐的所行了，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的吩咐当行的事。”你记得，这是第一次的 demonstration， 真正神的儿女以色列百姓，当然在这个地方啊，他们当西乃山下来之后，从西乃山一出来的时候，就神就吩咐他们要建立会幕，所以这第一次看见 demonstration 怎么样献祭。在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也献祭，以撒、雅各都献祭，但是他们是个人的献祭，没有会众整个献祭的这种表现。所以摩西说，这就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这也是这一段整个立位记中间一个最重要的常常重复的话。这就是摩西所说，这就是神所吩咐我们做的事情。头一件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注意的，要大家记住的，圣礼不是为着受圣职的人所安排的，是为着全会众的。这里你看见没有，全会众都要来。我不是啊，我不晓得当时怎么聚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读出埃及记当中造会幕的话，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建筑，所说建筑说不上建筑，因为是会幕，但是它有四面的围子，真正的来讲只能从会幕门口进去，但是围子不高。所以我相信那天看的时候，不仅到会幕门口，60万人怎么看法呀？一定是分散在各处，所以可能是围住了整个会幕在看，他们没有进到会幕的里面，没有进到院围的里面，因为他还没有资格献祭。摩西带着亚伦和他的儿子在院围的里面，而其他的人看他们怎么献祭，都在看观察。为什么要全会众在看？今天我们会有圣职的典礼，把一些弟兄姊妹们服侍的人介绍到弟兄姊妹面前，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学习的机会。其实不是仅仅为了这几个承受圣职的人献祭，不是为了俩人献祭，而且以色列百姓都知道你们也要献祭，怎么献法你们先看一遍，这有一种带领的作用，一对一的带领，真正看见现场怎么献祭，以后每个人都要献祭，所以百姓才知道怎么样献上燔祭，怎么样献上赎罪祭，怎么样献上平安祭，尤其是平安祭，每个人都会还愿，许愿还愿，献上平安祭。所以这个 demonstration， 这个演习有一种示范的作用，是为了教导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说少数的人做了教会的理事，也许有些人蒙召出来做了牧师，就代表全会众，那其他人就观望就可以了。不是的，在这里观察，在这里学习，有一天或许神也呼召你，让你来承受圣职。你先有机会看一遍，看别人怎么做。这也是我在教会里面一再说的，你今天做的事情一定要带一个人做，有一天神引领你去做别的事情，你所留下来的工作要有人承担。如果你是做圣工团的主席，你一定要带领人跟随，等到你离开圣工团的工作不做的时候，有人接着上去。教会的传承就在这里，在观察，在学习，在模仿中间。所以会幕本身在这里建立起来以后，第一次献祭会幕的作用就是亲近神，借着献祭，神的百姓都要看，每一个人都要观察，在这里学习。虽然立位记我们说是祭司的手册，但是这个手册是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因为他教导祭司怎么样侍奉，就在这侍奉外面的仪式中间有他属灵的意义。刚才我说了，整个教会历史一直有仪式的问题，一直有仪式的礼仪的事情传续下来，尤其你到圣经中间，因为每一个礼仪的背后都有价值。我们也有礼仪，虽然基督教礼仪比天主教少了很多，我们基本上一个是擘饼，一个是受洗。受洗这个礼仪，我们教会里很多时候受洗说弟兄姊妹们不关心就不来参加，这是错误的。虽然我们聚会的地方很小，受洗的地方借韩国教会那个房间很小，但是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全教会都要 观看受洗，全教会都要参与，礼仪是全教会的事情。那这里讲的情形，第一个都来，你们都来，所有人都来，都来，不仅亚伦要来，要带着礼物来，要带着祭物来啊。其实这里讲的燔祭生，不仅这里有赎罪祭生，还有燔祭生，甚至还有素祭。他所做的事情，平安祭也在里面。所以说，第一次的示范，五个祭差不多都在里面。虽然不是完全按照细节，这里讲情形，摩西说你们都来，个个都来， 所以有教导的作用，非常强教导作用。而然后你看见这里人的预备，在人的预备之前是圣幕的预备，会幕的预备。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当他们来了以后，第六节，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其上巧工织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上面，系在他身上，又给他戴上胸牌，把乌灵和土明放在胸牌内，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牌圣冠，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读圣经你不能光读利未记，要读出埃及记，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这些大祭司所穿戴的服饰每一样都有详细的讲解，而在讲解中间你会明白它有属灵的意义。圣经记载非常奇妙，虽然记载外面的事情，但是你读的时候你用心读，你就知道这里所讲的是属灵的事情。我自己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是刚刚在做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学校里做实验，做一些要取数据的实验，每个数据中间两分钟，所以我两分钟中间没有事情做怎么办，我就读圣经。那个时候读到出埃及记，读到30章摩西讲怎么制造膏油，一下我里面明白过来，原来膏油是指的圣灵说的。而在这里他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你不能够为了要闻香味去做这些膏油，这样的人 要在神的面前要被击杀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仿造圣灵的工作，你模仿圣灵的工作在神面前是一个属灵的死亡，是非常危险的。人贵在真诚，在神的面前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不要用自己的工作来代替来冒充。很多人假冒圣灵的名字，我怎样怎样的出于圣灵，其实不是。这个虽然神没有击打他，但是已经带来的属灵的死亡臭味在里面。做香膏的时候不能让苍蝇进去，因为一个死苍蝇会败坏整个香膏，使它臭味都改，香味都改变变臭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你看我们用心读的时候，虽然是旧约的字句，有属灵的意义。好了，神叫摩西把亚伦和他儿子都带来，给他一样样穿上衣服。弟兄姊妹们，穿衣服都从里面穿起，穿的外衣对不对？没有人先穿外衣，现在不同了，现在有些人把内衣穿在外面，什么意思呢？不知道，就是要标新立异。但是一般讲起来，真正的生命从里面到外面的表现才是真实的。我们如果里面穿得很脏，外面穿上干净，是人以为干净，你自己知道你穿得浑身难过，因为里面已经发黏发臭了，在你身上痒得很，这是很自然的。当神叫摩西把亚伦叫来的时候，第一步给他洗清洗，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当着会众面前脱光衣服洗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总之他洗了，洗干净了。这里是这样讲的吗？用水洗的他们，是象征性的还是真正用水全身洗过，我不晓得，因为会幕门口是有洗濯盆。但是然后给他穿上衣服，从里到外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加上以弗德。你注意到这里没有一件事情漏掉，不是啰嗦，而是细节上面一点不能放松。我们的属灵生活若不是从生命里面开始，在外面的永远不算，不及格。一个人若不是从心的里面爱神，他所做外面一切表现都没有价值。如果不是从心的深处向神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求你洁净我，他永远不能洁净。如果不是从心的里面说，主啊，我是一个真正败坏到一个地步，必须圣灵来帮助我，使我生命改变，这个人不会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属灵的事情第一个叫做真实。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承接圣职以前，先把生命弄对。这也是我们常常说，今天在教会里侍奉的人很多，但是在生命中间比你的工作更重要。当然这不能是绝对的，因为按照绝对的标准，可能一个人都没有有资格侍奉神。我们再说为什么今天我们能侍奉神，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是完全的，因着他的完全，我们得着了属灵的职分，可以侍奉他。神也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虽然如此，我们需要警惕，因为每个人是神因着他的怜悯准许我们侍奉，是一个恩典。而我们应当知道神的心意，要叫我们从里到外的洁净，不仅洁净，要分别为圣。所以这里面你看每一件事情，当 亚伦这样来了之后，一步一步的神先接近他，但是在接近之前呢，在接近亚伦，亚伦只是穿戴整齐而已，还没有洁净，穿戴整齐了。底下第十节，你看，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他成圣。这是一句开头的话。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器具，使他成圣。弟兄姊妹们，在能献祭以前，会幕先成圣。会幕成圣不是靠我们，教会的成圣，或者说整个神的国度，先在神的掌握中间。你我的参与之前，神已经把会幕分别了，借着膏油。刚才我说膏油是圣灵的预表，这一点我想大家没有问题。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诗篇133篇，大家读得很起劲。这个背景就是亚伦受膏，背景就是亚伦受膏。我刚才说全会众，亚伦受膏的结果，全会众都在他的里面，因为亚伦预表基督，在基督耶稣里面，在教会的头元首上面，他的受膏表明教会已经受膏。教会怎么产生的？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着他的复活，教会都已经在圣灵里面接受了膏油，所以他已经成为圣洁的，然后才有你我进来。亚伦在这里因着会幕的受膏，他开始可以受膏。你看，又用膏油在坛上，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了7次，又抹了坛和坛的一切器皿，并洗濯盆和盆座，使他成圣，一步一步都做了。然后第12节，又把膏油倒到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摩西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刚才我说传承，今天受膏的是亚伦，但是他的儿子已经预备好了。当然你有何看利未记里面讲的很悲惨，亚伦的儿子不知道怎么侍奉，贸然的用燔火献上燔火，结果给烧灭在神的面前。但是亚伦的儿子应当准备好，他们的父亲亚伦是大祭司，以后他们要接任大祭司，所以预备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好，这里我们暂时不讲人的预备，然后才有献祭。第一个会幕的预备，因为会幕神圣了，所以亚伦可以成圣，因为亚伦成圣，所以可以献祭，要不然什么事情都不能发生。而最早的开始是神自己做的膏油。好，到这里你看见亚伦会幕的成圣，一点一点的，所有东西都一件件成圣，然后开始献祭。第一个献的什么祭啊？第一个献的什么祭啊？第14节，他牵着赎罪祭的公牛来，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头蘸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使坛洁净，把血倒在坛的角那里，使坛成圣，坛就成圣了。不是礼物叫坛成圣，是因为坛叫礼物成圣。而这里你看第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能侍奉能献祭，是因为坛是圣的。好，这里讲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能够侍奉神，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功行，有什么了不起。注意到这里，这是在坛上第一次献祭，从来没有献过。所以这个祭他用赎罪祭，为什么？你要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用赎罪祭？你注意这里赎罪的手续，这里献祭的手续，每一步每一步都是到利未记前面5章所讲的。献赎罪祭的人要把手按在祭牲的头上，表示什么？表示他自己是不能献祭的，是因着这些祭物代替了他。当然献祭的人如果上了祭坛就没有了，所以用牛来代替，用其他祭物来代替。这个按手预表联合，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他代替了我，他代表了我。注意到这里我讲的话，他代替了我和他代表了我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这个在神学上有很大的讲究。耶稣基督一面是代替，一面是代表，他代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代表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他不是代替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如果他代替我们活在神面前，我们就不需要活在神面前，我们可以照样的各行其事，照样的败坏。不是的，他不是代表我们活在，代表我们受祭受死。如果他代表我们受死，我们还是要死。 他代替了我们，我们不必死，但他代表了我们，叫我们都要活着，都要在神面前活着。弟兄姊妹，你明白这里意思吗？代替跟代表不同，按手是联合，又是代替又是代表。然后怎么样呢？他说摩西用指头蘸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第一次血用出来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凡物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借着血，罪就不得赦免。弟兄姊妹们，这个祭第一次献的祭，亚伦所献上的，摩西主祭，摩西在这边亲手做的是什么？代表基督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十字架的根基在第一次献祭的时候，就在祭坛的祭礼上面表明出来，实质无虞。这个血是在神的面前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里他说，使坛成圣，第一次的赎罪祭，血的作用，第一步，刚才我们讲坛的洁净已经洁净了，靠着圣灵，靠着膏油，第二步的洁净靠着宝血，不一样的，两件事情不一样。然后呢，他说什么？其他的一切啊，这里讲献祭的细节，这里讲他牵着赎罪祭的公牛，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上面，就宰了公牛啊。这里然后说什么呢？他说最后十七节，唯有公牛连皮带肉并粪用火烧在营外，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烧在营外表明基督的肉身受苦。弟兄姊妹们，这不是我随便讲的，你们读希伯来书就知道，他在城门外受苦，因为犯罪祭的祭牲，不是，对不起，赎罪祭的祭牲是要烧在门外，烧在营门外面，公牛所有的连皮带肉带粪一切都烧掉，不管好了坏的，而且这是不洁净的地方，因为预表肉身中间犯罪，神借着火焚烧把罪除灭。烧出来的灰，你看利未记里面，你看民数记里面就讲了，每年一次，有一次赎罪祭一定要交付阿撒谢勒，然后烧在神门外面，这个红母牛的灰变成洁净水，它本身是最不污秽最不洁净的，取这灰的人要不洁净到天黑晚上，然后用水洗身才能洁净，要不然它要灭绝。但是收回来的灰是成圣的洗罪除罪水，要一年之内给以色列百姓随时用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献上的祭物，我们一生都可以用，而每一次献祭每一次洁净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因着他的受审判，他的死亡，除罪血的功用天天发生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每天早上你亲近主，你说主啊赦免我的罪，不要小看你每天晚上说主啊今天我说一切不讨你喜悦的愿你来洁净，为什么？根据除罪血，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的身体已经烧成灰，收回来的水调和起来做无罪赎罪水，每一个以色列百姓撒上就成圣，撒上就洁净，撒上就洁净。祭司的工作他一定有很强一直什么弹指神功，啪啪啪弹的个个都洁净。你们怎么不笑呢？这个赎罪水大有功效。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预表的意义，你不要小看这个献祭的过程。好，献祭完了，祭坛成圣了，这是这一次献祭的独特意义，特别说了耶稣基督的，以后所有的赎罪祭都重复这个思想，但是这一次是特别表明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 救恩，然后我们能来献祭，现在献上的才是真正的献上燔祭，这个燔祭是代表亚伦给神的礼物，这个燔祭当然也是借着耶稣基督而献的，所以靠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这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的。这里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也是第一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怎么说？你看这里第十八节，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公羊，摩西把血撒在坛的四周，把羊切成筷子，把头和肉块并脂油都烧了，用水洗的腹脏和腿，就把全羊烧在坛上，为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弟兄姊妹，你看这里的记载就是利未记第一章讲，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若有人献祭物给耶和华，要献全身的燔祭。燔祭的意义在最重要的在全部是这样子，全身的燔祭，头腿五脏都在里面。当然燔祭牲的皮剥下来是给祭司的，作为他的酬劳。这里他讲的情形，宰了公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都是按照在利未记第一章所讲的吩咐。然后呢，把头和肉块肉切成筷子，并脂油都烧了，香味上升，叫神的心满足。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有两个意义。刚才我们看的赎罪祭是耶稣代替我们成为可咒诅的，他的身体被挂在十字架上面。这里讲的是代表我们作为馨香的供物献给神。你知道耶稣基督一生都遵行神的旨意，他不是到灵上十字架才遵行神的旨意。他若是灵上十字架在遵行神的旨意，就没有全身的燔祭可献，就没有素祭可献。以后你就看见他的献的素祭无效饼，那是表明他生活上的洁净，没有一点瑕疵，没有一点效，没有一点错误。但是这里的燔祭重在那个全字 whole burn offering， 全部烧掉，一生都为着神，没有一点，没有一寸保留不为着神。你知道戴德森讲过一句话，若有千磅阴茎，若有千条性命，全数归给中国。若有千磅阴茎，全中国可以全部使用。不只是中国。他底下说 ，Not for China， 是为了神。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他的生命完全给了出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叫做全身的燔祭。弟兄姊妹们，应用在我们身上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罗马书十二章保罗写这段话的时候，根据燔祭的背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没有叫我们焚烧，但是我们的生命要全然奉献给神，这是叫做活祭。天天向着自己死，天天不为自己而活，天天让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所以要把我们的意志、生命、心情、力量、爱情都交给神，这个叫全身的燔祭。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全身的燔祭，也是为我们做了榜样。他不是代替我们，他是代表我们，给我们做榜样，好叫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这样献上燔祭，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今天承接圣职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做很多的工作，还没有开始为别人宰牛宰羊献祭呢，他先为自己献上一只全身的燔祭。这是亚伦在神面前的心愿，我要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你，就是生命记第六章所说的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以色列听啊，神是独一的神，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其次也相仿，耶稣说的，但是最要紧的是要把神当作我们全部的生命，而我们接受神的话语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间，这个叫做全身的燔祭。当然我又说了，按照理想，按照事实，我们都没有做到。所以一方面我们愿意献上燔祭，一方面赎罪祭的功效还在。当我们不能满足神要求的时候，不是看自己，而是说，神啊，你的恩典太大，像我这样的人都能献祭给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献上了赎罪祭，叫我可以献上赎罪祭，他已经为我献上了燔祭，叫我可以效法。当中不一样的，在我们不完全上面我们需要赎罪祭，在我们的心愿上面我们需要燔祭。燔祭献上了，亚伦按照摩西所指示他的献上了燔祭，献给耶和华的火祭，第一次满足神。弟兄姊妹们，让我再重复，侍奉神的意义是满足神，不是满足人。满足人是附带的，当你满足神的时候，人也满足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很多时候侍奉，我心里有感觉，但是我不愿意说，因为按照赎罪祭的状况，我们不完全，我们的心愿不完全，我们的领会不完全，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以为是可以的。但是很多时候，到底我们是在服侍人呢，还在服侍神呢？盼望主怜悯我们，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感觉，常常想到神的事情。弟兄姊妹，在我们心中，我们愿意全教会都来看望，彼此看望，表明神的爱在我们中间，但是不是说迁就神的儿女， 不是说神的儿女发发肉体啊什么的，我们去安抚他安抚他，那个是次要的事情。神怎么说？我们把神的话语带给他，使他可以刚强，不要活在自己里面，这个才真正的侍奉。不是哎呀没关系啦，人都差不多啦，就这样的，你就赦免他们，不是这样。要本着神的爱，基督既然赦免你的弟兄，你也应当赦免。当然你不能这么硬的讲话，他受不了。所以弟兄姊妹，祭司知道神的律法，在做的时候非常温柔，使神的儿女能接受，因为他活在世人中间。不是我们自己比别人强，而是我们愿意神的儿女都明白神的旨意，如此而已。所以在这里献上全身的燔祭，第一件事情，这个是满足神。圣经里特别提到，利未记特别提到，馨香的火祭那个香味是神的食物，让神先得的饱足。你的生命还没有服侍弟兄姊妹以前，是为了神摆上的。因为你服侍神，你要满足神的心意，神说好，你去兼顾你的弟兄，你去帮助你的弟兄，你去爱弟兄，爱人如己。诫命中间最大的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第二才是爱人如己。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